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尊敬的两位妙云兰若的长老尼，慧理长老尼、长光长老尼，以及华语金色的两位长老尼，好，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早上好。刚才早上看到弘英长老在现场，有点紧张哦。现在他不在，哎，来了，对不起。啊，尊敬的上弘下应长老慈悲啊，刚才在这个致意的时候还没有致意到长老。这一个场次呢，要跟大家来分享有两篇导师的文章。第一篇是《人间佛教序言》，大家翻到讲义的 B1 B1、哦、那第二篇是从一基社教来说明人间佛教。那这两篇文章呢，都是导师的演讲稿，然后转成文字的。他在民国41年在香港讲。民国41年是1952年，所以年代非常的早，但是呢，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内涵哦。但是时间只有80分钟，所以我们可能只能做重点的介绍还有说明哦。那在《人间佛教序言》这一篇文章里面呢，导师分成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人间佛教的开展啊。这个段落里面有两个主题，一个是气理与气机，然后第二个主题是人生与人间啊。那在这篇文章，导师主要要谈一个概念，总体的一个概念，就是人间佛教它是气理又气机的。那第二个概念，就是在导师的老师太虚大师他已经提出了人生佛教，那他为什么还要再提一个人间佛教？所以这一部分呢，就在这一个地方导师会做一个说明。那在第二部分人间佛教三宝观，导师主要是从佛教的一个根本或者是核心的内涵来谈佛教为什么是人间的。那三宝是我们入佛门的最重要第一件事情，归敬皈依三宝嘛。那从三宝的人间性来论证佛法的一个人间性，然后在第二个部分谈到佛的部分，因为在大圣经里面呢，佛是在这个色界天成佛了，那导师要对这一件事情做一个辩义，辩义就是说，到底是阿含经讲的诸佛出人间才是究竟呢，还是这一个某些大圣经他所说佛是在色究竟天成佛，这个才是真实，导师要做一个他的一个抉择哦。因为有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一个才是比较所谓的正确了哦，或是所谓的了义，那导师在这边要提出他的一个见解。那这是关于人间佛教序言的部分，那它比较是从一个大方向来谈人间佛教的一个理念跟概念。那在第二篇的部分呢，从一基社教来说明人间佛教，比较着重在人间佛教修行的德目是哪一些，修行的德目。那这详细的内容可能要待会一一再为大家做说明，在这边讲可能会有点繁琐。那在开始进到我们 B3 的这一个内容之前，请大家内心 先记着几个问题。第一个，导师的人间佛教有很多人说他就是人圣，真的吗？导师的人间佛教跟人圣佛法他是等同吗？导师认同吗？导师自己怎么说？那答案大家应该都知道了。那这样的导师当然他不认同人间佛教等同于人圣佛法。那导师这样讲他的理由何在？怎么样去证明他说不是就不是？一定要有一个理由。所以理由是什么？就是人圣佛法跟人间佛教它的一个差异在哪里？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二个，导师的人间佛教要不要度一切众生，还是只度人类就好？这是第二个经常被人家误会的一个问题。人间佛教要不要关心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当然包含就是六道了，六道的一个众生。第三个，人间佛教它是新的东西呢，还是在这个我们传统从印度传到汉地的这一些经论里面的一个觉发？到底导师是提出一个新的人间佛教，还是说从原有的这一些佛陀的教法在觉发出一个适应这个时代气理又气机的一个佛法，是新的呢，还是一种觉发后的一种的一个教法？到底是哪一个？大家把这几个问题记在心里面。那待会呢会针对这几个问题来做一些诠释，就是大家在听的时候去找这一些问题的答案，那相信大家对于导师的人间佛教会更清楚更明白。我们看到这一个第三页 B3 的部分， B3 的部分第一段呢，导师在这个段落里面就有给了一个小的标题，叫做气理与气机。那这一段导师主要要表达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个佛法呢，乃至于他所要这个阐发的这个人间佛教呢，它是气理又气机的。那气理什么概念呢？就是符合诸法实相，这个理就是这个诸法实相，就是能够带领我们这个去向究竟的诸法实相的体证，这是所谓气理的部分。契机什么概念呢？契机就是适合这个修行者他的一个兴趣，乃是他的一个程度。就是比如说我们跟小学生要讲加减乘除嘛，讲最了义的数学微积分他听不懂，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契机就是要符合这一个修行者他的一个程度，还有他的一个兴趣跟爱好。因为程度相同但是兴趣不同，那施舍的方法也会有所不同。那这个是所谓契机的部分。那这个刮胡的这个国字一主要谈的是这样的一个内涵。那刮胡二呢，标题是提到关于人间佛教契机的意涵，导师特别要谈契机这一部分。在契理与契机当中，导师要在对于契机再做更深一层的或更多的一个说明。那这边主要导师他的一个要义呢，就是这个 人间佛家他所提示的这一种修行方法，他是着重于什么呢？人间正行。那这个是阿拉伯数字一这一段所提示，而且是什么最适合现代的需要，导师用了一个最、最高级最适合，而且是现代。所以这个人间佛教它有这一个它的一个 适应、契机，就是适合这个时代、那后面就举例，比如说印光大师他也提倡敦伦尽分、那敦伦尽分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要在这个人间作为一个正人君子，尽到为人的本分，以作为求生西方的基础。所以导师他认为呢，他这样的一个敦伦尽分的一个提倡呢，是没有忽视佛教在人间的重要意义。所以举这个净土的这个大德印光大师，他也这么样的一个强调。再来我们看到 B2 的部分， B2 导师这边有谈到人间佛教这个课题，其实不是只有他重视了，其实蛮多人都开始重视，所以他基本上是在导师这个应该在他这边谈到23年，民国23年1934年的当时呢，就要以这个人间佛教这样的一个语词呢，来作为一些主旨啊、月刊啊，或者是一些活动等等啊、那这边的解说导师提到呢，人间佛教不但是契应时机，这是契机，更契合于佛法的深意啊、深意就是能够引领我们契入诸法实相，或者是跟这个无常、苦空、无我是圣地，或是一时相地是相契合的。所以这边导师告诉我们，大家应该要努力来弘扬，所以我们就来很努力在弘扬。今天就讲这一个主题了。好，再来导师就谈到这个人生跟人间的一个课题，也就是说太虚大师提倡人生佛教，导师在提出人间佛教，为什么？为了要表示他更胜一筹吗？不是了，导师其实他是非常尊敬这个太虚大师，那他的人间佛教呢，以他自己的话呢，是承继人生佛教的真意来所阐发的这个的一个教法，叫人间佛教，所以它是承继着人生佛教。这在 B7 的第一行，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可以翻到 第七页。所以导师他是认为他是继承人生佛教的真意，人成即佛成，然后来进而发扬人间佛教。什么叫继承人生佛教真意来发扬人间佛教？导师有提到关于他的人间佛教跟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一个重要的差异，在于对峙方面，就是这个人生佛教跟人间佛教它都有两个面向，第一个是显证，第二个是对峙。显证导师自己说跟人生佛教基本上是大同，但是对峙方面呢，人生佛教对峙是度亡鬼化，当时的一个佛教的一个环境是度亡鬼化的一个佛教。那导师他发现这个佛法里面有天化的永生的这样的一种思想也在当中，所以他要进一步要对峙这一个面向天化。再归纳一下，人生佛教它主要对峙是鬼化的佛教，度亡嘛。 人间佛教除了要对治鬼化的佛教之外呢，它还要对治天化的佛教。那这个是人间佛教在对治方面有与这个人生佛教不同的一个地方。好，那所以这方面呢，我们大概就这样来谈。我们看到 B6 的部分， B6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导师说他所特提这个人间主要要来对治两个面向，一个是对治偏于死亡与鬼的，那同时也对治了偏于神与永生。对治偏于死亡与鬼跟人生佛教是一致的，那对治这个偏于神与永生，这是人间佛教所特别强调的。大家可以区别人生跟人间的差别，然后就是太虚大师的这一个人生佛教，它主要是对治死亡与鬼。那人间佛教同时对治了死亡与鬼以及神与永生。好，所以导师在 B6 最后一行这边谈到，真正的佛教是人间的，唯有人间的佛教才能表现出佛法的真意。然后再来看到 B7， 毕竟我们看到瓜胡阿拉伯瓜胡寺导师这边又在呼吁，因为他是一个演讲，所以他经常在呼吁，就是我们首先应该要记得，在无边的佛法当中呢，人间佛教是根本的最精要，究竟彻底而又适应现代机宜的。所以导师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切勿误解为人圣法。所以导师他基本上他不认同人间佛教等同于人圣法，他自己在这边就已经提示出来。那为什么还有人会这样子说他人间佛教就是人圣法呢？有几种原因，一个就是没有看这篇文章，所以我们出来讲。第二个当然可能就是恶意的啦。那我们相信他们可能大概真的是不清楚了，所以导师自己本身他自己就已经说明了，人间佛教不是单纯只是人圣法，他是以人圣法作为基础，然后再修这个恶圣的法，还有菩萨大圣的不共法，所以它是含容五圣三圣的这样的一个教法，称为人间佛教。所以这边也解答了刚刚的问题，当然就是说人间佛教它不是新的玩意儿，从零到有，它其实是已经存在佛法当中在做一个抉择，把一些不适合时代的部分把它剔除，所以其实它的主干是什么？就是大乘佛法。那大乘佛法里面把这个天化的部分把它剔除，那其实就是一个人间佛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内容。好，再来我们看到 B7 佛教的三宝观。那第一段呢，是标题是三宝在人间，那主要就是要说明这个三宝的人间性。三宝人间性，导师先点出三宝是学佛的一个核心重点，就是在瓜胡一这一段。那第二段就进入它的意义还有人间性。那意义这边简单带一下，因为大家都有皈依过，皈依的时候都要告诉大家三宝的意义是什么。好，那佛是什么呢？佛其实就是这个圆满的觉悟者，圆满的觉悟者。那这个对于宇宙人生真理普遍而正确的觉悟，还有慈悲智慧一切功德达到圆满的境地，就称为佛。这是所以每个众生只要达到这样的一个 境界呢就是佛、哦、所以佛可以有很多、哦、好，那再来就是那这个佛有三十根十方这么多，那我们怎么知道呢？所以导师开始要收摄到所谓的三宝人间性，就是要特别来这个把重点放在我们的世尊、哦、我们为什么会知道十方佛，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世间出现了 一位觉者、哦、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哦、那后面呢就是在谈本师释迦牟尼佛他的一个从出生到这一个修行成佛的这个简介、哦、那在这一段里面导师特别点出几个观念，在第七页的倒数第二行，导师说呢，释迦佛不是天神，不是鬼怪、哦、他自己都不会这么说、哦、也不会假冒神子或神的使者，那他老实的说，诸佛世间皆出人间，非由天而得也、哦、也就是他是人、哦、因为他是佛嘛，诸佛也包含他自己、哦、所以诸佛皆出人间，那其实他是人所成 圆满的一个智慧智者觉悟者、哦、好，我们看到第八页、哦、也是导师特别提到佛他不会装神弄鬼，他说我就是人、哦、比如说在这个第八页的第二行，我亦是人数，对不对？我也是在人的一份子当中，所以这个是佛教很可贵的地方，它很朴实。有些人他会觉得说太朴实了，不够炫啊，或者是不够厉害。其实我们要学，就是从这个朴实当中能够圆满佛的一切功德智慧。在佛教的这一个修学者，应该是要有这样的观念，这个才炫呢哈。从朴实然后变得不朴实、哦、从平凡而变伟大，这个才是佛法的一个 精神、啊哦、好，所以这整大段呢都是在谈佛的一个人间性、哦、那在第八页的英文书是大写一这一段，导师也谈到佛是什么，具眼两足尊，两足就是两只脚的生物里面的最尊贵，那主要就是人类二足，那当然他的二足 也可以解释为福德跟智慧的一个具足圆满，但是他基本上就是两只脚，就是两足人类中最可尊敬的一个圆满的觉悟者。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佛的人间性、哦、佛是人、哦、那法的人间性这边导师谈到这个法是什么概念、哦、先谈法是什么概念。法有两个概念，第一个呢就是佛所觉悟的诸法实相、哦、这是无形的、哦、这个是体悟，要有这个无漏智慧才能够体悟的，这是第一类法的概念。第二个法呢，修行的道，那这个可以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语词叫做教法，英文叫 teachings、哦、就是它的教导有语言文字这方面，那主要就是关于修行的方面、哦、因为佛告诉我们的道理都是要我们怎么修行嘛、哦，不管是概念也好，哦，譬喻也好，它的一个意义都是关于修行的一个面向，哦，所以这个也叫法，哦，所以诸法实相是法，就是真理，哦，那这个佛的教法，那也叫法，所以有这两个面向，哦，那关于这一个诸法实相的这一部分呢？那其实是无所谓人间或是不是人间，因为它不具象嘛，对不对、哦、无象的、哦、那为什么导师要说这个三宝它是 在人间呢，特别是法的这一部分是在人间呢，主要是从教法的一个面向来说。那这边导师有先总说这个法是为人而说的，那有证明吗？导师也举出证明，为什么说这个法是为人而说？主要是这个教法里面的核心的这一些内涵，比如说四谛缘起、五蕴六处，或者十二处、十八界等等，这些很根本、很核心的这些教法，导师说这些都是为人而说的，也就是只有人才需要了解这一些道理。那这边导师有举的这个十二支里面的这个四名色六处，那在这个阿含经里面在讲这三支的时候呢，主要是在说明这一个人的一个从这个入胎世，然后慢慢的有名色，然后有六处，这样的一个内涵，地狱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了，也就是这个四名色六处呢，它主要是欲界人间才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是第一个证明，就是这样的这法是为人而说的。那第二个证明呢，就是在第九页刮胡 B 这一段，就是生跟老病死这几支，那导师说其实也是此界人间的情况，地狱跟天神还没有这一些了。好，那再来导师有自己提出一个，就是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应该不尽然嘛，应该不尽然。那导师在这边的刮胡 B 小写的 B 这边谈到，就是说佛没有为天为鬼说这些法门，比如说缘起、五蕴、十二处，这边的法门主要是前面所说的缘起，这些都是为人类而安立的。那后面导师就提到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也都是如此。那这边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六根对六境升起六识，这是人才有的一个情况，有六识是人才有的了。那这边导师说，比如说这个下等的动物畜生，有些没有眼、没有耳或是没有鼻的，那色界众生他也没有鼻跟舌识，二禅以上五识也都不起，所以讲六识对这些众生讲根本没有用处，所以基本上主要就是 以人为主了，以人为主。那这个是关于这一个第一个例子，就是以十二支为这个人主要是为人说的一个教法的一个例子。那第二个是举的例子是关于戒律仪，在这一个大写西刮胡西，在六道里面呢，只有人才有戒律仪。那这一个我们最后看到解说了，所以导师从前面的一个论证当中呢，可以看到法它本是为人类而说，那一切呢，就是前面所说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缘起等的，都是适应人类的情形而安立的，所以这个法的一个人间性就从这边看出来。好，再来呢，谈到这个生的一个人间性，导师说第一行说到生宝不用说它是人间的，那这边导师特别有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在我们受出家戒的时候，其中会有一个，这个应该是在问遮难里面的， 他会问说你是不是人，不是人不能受出家戒，所以很明显的只有人才能受出家戒，所以生的一个人间性就从这边可以看出来。好，所以这个三宝人间性谈完了，佛出人间嘛，这是这个阿含经，佛也是人数，这是阿含经里面所说法的内涵，都是针对人类的一个需求而说的。那生呢，只有人才能够受这个出家戒，所以三宝人间性从导师的这一些说明呢就可见一斑了，可见一斑。好，那再来我们看到第二个大的主题，就是人间与天上，在逼时的地方。那这段呢，导师要去这一个论证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佛典里面有谈到佛在天上成佛，也有讲到佛在人间成佛，那到底哪一个才对？大家觉得哪一个才对？大家都默然。导师认为人间成佛才对了。那导师这边先讲出为什么会有这一个天上成佛的一个说法出现，导师要去论证他的一个动机根源是什么。那这个就是这个在阿拉伯数字二这一段，为什么人间的佛会被说成是在天上成佛，为什么会有这一个新的说法出现？主要是第一个，人间有种种的不圆满，那天是比人间又更殊胜，有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寿命，对不对？那天不会饿肚子的，基本上在那个天他们想要吃东西，那食物就会变现出来，就是而且这个吃的呢跟穿的呢都比人间更好，所以人间跟天上一比，从这个物质方面啊，寿命方面就差了一等，好像在人间成佛比较逊一点，天上成佛会比较殊胜一点。所以导师觉得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心理因素呢，所以就会有这个色究竟天，离欲成菩提这样的一个说法。这在瓜胡二这一段。好，那所以导师这样一谈之后呢，大家就知道原来应该是在人间成佛，天上成佛是基于一种天比人间还好，所以所产生出来的一个说法。那再来刮这个刮胡三，阿拉伯数是刮胡三呢，导师进一步谈，那佛被天化它其实是有弊端的，比如说这个佛在色究竟天成佛，那就是在大自在天成佛，那是于是佛梵就合流，合流就是这个佛跟梵天是分不清楚的，所以印度婆罗门教就说人间的释迦牟尼佛是化身，大自在天是大自在天的化身，所以变成人间佛陀逊一层了，就变得好像又不如天上那一个，那他就会说你们既然人间的佛不了义，那得来信我们的梵，这样所以佛教徒就会被吸收过去。大家明白这一个道理吗？也就是说佛被移到天上成佛之后，那外教徒就说你们的佛就是我们的梵了，而且你们的佛你们说是在人间，以这个阿含经来说了，那这个人间是不究竟，只是化身而已，你们应该要信真身，那就来信我们婆罗门教，那这样佛就会被这个佛教它就会被彻底的根除了啦。好，所以我们看解说的部分， 老师最后也是一种呼吁，他说我们必须立定佛在人间的本教，才不会变质成为众死亡的鬼或是众长生的神。那这个是这个天上成佛和人间成佛的一个部分。那第二段就是人间说法跟天上说法。那这边我们讲结论就好。天上说法会产生种种的问题，这在第十一页的这一个阿拉伯数字二这一段，导师这边提出来，它会产生种种的问题，这些话谁听得懂，用什么文字记录，对不对？它会出现种种问题的。所以呢，佛经的编辑，我们看到阿拉伯数字三 B 十一页的阿拉伯数字三小节，佛经的编辑开端都说明时间、地方跟听众。那佛法本着重视这一个着重实地人的确实性，才能引人生信，所以应该是在人间说法，而不是天上说法，或者是说，纵使天上有说法，也跟我们关系不大，因为它是对这些天的需求而说的嘛，所以应该着重在人间说法这一部分。好，所以导师我们看到最后一行解说，我们是人，需要是人的佛教，应以此抉择佛教，使佛教恢复在人间本有的光明。好，以上是关于这个人间佛教序言这一部分的一个解说。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到第二部分，这一部分非常长，只剩下40分钟，我们刚刚花了40分钟讲第一部分。那第一部分有很多重要的概念在里面，第二部分呢也是很多，所以时间永远不够，时间是空性空的，所以我们就是把握这个重点。好，那在这一篇文章，导师一样他这个立了两个主题，第一个就是教圣应机的安例，那这一部分呢，主要要说明不同修行方法的一个介绍，比如说五圣、三圣、一圣这样的一个内涵。那在这一段，导师先谈这些不同教法的一个施设，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四悉檀。也就是说，这些原则呢，都可以用四悉檀来判设、来安立、来理解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宗趣，来施设这些教法。所以导师第一开始呢，先说明这个教圣施设的原则或是总纲。一切的不同的教学呢，都不离这四大的宗旨，叫四悉檀。那这四悉檀第一个呢，在 B 十一的最后叫做世间悉檀。那它的一个宗趣呢，就是引起娱乐为宗的，也就是让大家欢喜的这些方法，可以吗？当大家 happy 的，所以佛教音乐啦之类，佛教戏剧啦，这当然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元素，它当然也可以劝人为善啦，但是它有一个主要的一个层面，就是能够让人家欢喜，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目的。那这个是所谓第一个，这个叫世间悉檀，世间悉檀。那在 B 十二，我们再看一个地方，那这个世间悉檀呢，在B 十二的阿拉伯数字二这个主题上面的一行，导师有谈到大圣的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就是这一个概念，就是这样的一个教法的施设的意义。第二个是为人悉檀， 为了要让人生善这样的一个教学，这个西坛就是宗旨了，为让人这个生起善的这样的一个宗旨，为人西坛，那它是以生善为宗，生善就是让大家能够生起这一个善法或是善心，基本上用一种现代话语叫做鼓励的话，让他听了之后能够产生这个行善的一个力量，鼓励他，鼓励他。那第三个是对治西坛，它是以制止人类恶行为宗旨，那就是所谓对治，比如说我们贪吃，那我们就要对治这种贪吃的毛病，就是说，吃多了会什么三高是吗？那我们就会少吃一点，大概就是对治一些这一种我们的这个烦恼的部分啊，烦恼部分，那它主要就是要制止人类恶行，以这个制止人类恶行为宗旨。那这一段我们看，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这边导师有提到，生善与止恶目的不同，而众生又因时因地而异，所以说法是有种种方便的，有的称扬赞叹，有的又呵斥痛责，或是赞此次彼，或是赞彼次此，总之呢，众生的根基应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去说法。那这边导师大概有一个目的，就是说这个为人生善，或是对这些，它其实是要交互的一个运用，要交互的一个运用。那第四呢是第一西坛。第一就是闲了真意为宗，这个真意就是圣意、实意或是诸法实相，那其实就是佛自证的诸法实相。那在这四悉坛，导师说这才是究竟了义说，才是佛法的心髓，佛法的核心在于这个第一悉坛。但是呢，佛法要在这个世间弘通，要靠前面三个了。你光讲第一悉坛，很多人是没办法听懂的，或是不会来信受。所以，虽然它是核心心髓，但是也不能忽略前面三个，因为它是让佛法在这个世间能够广为流传的一个重要的三个宗旨。那接下来导师就谈这四个悉坛呢，前面三个悉坛可坏，就是它可以改变的，它会改变的。那第一义悉坛呢是不可坏，那这个我们只是简单这样带过。好，那我们看到第 B13页，解说呢主要有两个段落，第一个就是谈到佛法如药，应该随着病情而与药，那这是关于这个四悉坛里面，特别是世界悉坛、为人悉坛跟对治悉坛这三个部分。那这个是因病与药，然后呢第二个重点就是应该要把握四悉坛的方便跟究竟的差别。三个悉坛其实就是所谓的方便了，究竟呢是第一悉坛。所以导师在解说这一段的最后一行特别提到，不要误解方便为究竟，就是把方便当作究竟，那这样会从根本上破坏佛法的宗纲。那这是关于四悉坛的部分，接着下来要谈的是教圣的类别。那这边导师会谈到五圣、三圣、一圣的这个内容。那我们这边也是要简单带一下，简单为大家做 解说。首先导师先说明圣是什么概念，圣是什么，教圣这一个这两个字，教指是什么呢？教法。圣是什么？车圣。所以教圣类别的教指的是教法，圣是车圣，圣是譬喻了，教是主要的这一个要让我们修行，知道我们如何修行的一个内容，那就是教法。好，再来呢，就谈到教圣当中有五圣、三圣跟一圣这样的一个区别。好，那在这一段就是刮胡二啊，刮胡国字的刮胡二，导师这边说呢，人能依此教法修行，即可由人而天，就是人圣跟天圣，或是由凡而圣，这是三圣的内容。三圣是要从凡而圣的修学，从人而天是人圣跟天圣的教学。所以导说这一项有五圣、三圣跟一圣的类别，就是有这三个，这三个大家把它圈起来。因为导师后面会谈到这三类、这三类、这三类，到底是哪三类呢？这边是第一种三类的一个概念呢。那其实真正的应该是在下面所说的这三类了，在后面导师会谈到。好，接下来就是关于五圣的说明。五圣的内容就是人、天、声闻、缘觉还有菩萨。那好，导师后面还有一个佛圣，有没有？那什么概念？就是它两个是一样的，只是名称安立不同，一个从因来立名，一个从果来立名。菩萨是从因位因行来安立，那佛圣这个名称是从果位来安立。那在谈这个五圣呢，导师又说从发心、目的跟方法这三件事呢，又可分为三类。这边又有一个三类，这边哪三类呢？我们先做一个语词的区别。这边是三事，三事是发心、目的跟方法。再来我们看到 B14 页，那依着这三事呢，发心、目的还有方法，方法就是修行内容。那五圣可略为三类，五圣在里面又可以分成这三类。第一类就是人天圣，所发的心叫做增进心或是增上心，就是希望未来日子过好一点，这叫增上心或是增进心。那目的呢，就是这一个生在人间或是生在天上。那方法呢，是这一个人间正行里面，这边谈导师谈到布施、持戒等为方法。好，这个是关于这个人天圣这一类。发心就是增进心，就是希望能够过得好一点，环境好一点。那第二类呢，是声闻跟缘觉圣。那导师这边有谈到二圣的根性相同，基本上是相同，仅稍有差别，仅稍有差别。那这个差别主要在于有佛无佛了，没有佛的时候能够独自觉悟叫做圆觉，有佛依佛的教法而成正果得解脱，这是声闻。那大概是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差别了。在这个声闻里面有一位大弟子叫做大迦摄，他曾经自己自豪地说，若没有佛出世，他自己也能够成辟支佛了。他是声闻弟子里面独觉根性，运气不好，出生的时候遇到释迦佛，所以就被降一级，开玩笑了，他应该也很高兴了。在他的阿含经里面，他自己很自豪，就是说没有佛出世，他自己也有办法。那他是独觉根性的，那他是圆觉根性，但是生在佛世 听闻佛的教法，那他也是声闻这一类的。好，那这个稍有差别，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主要啦，这样的差别。那声闻缘觉他的这一个发心是什么呢？发的是出离心，出这一个三界，离开这个三界。那目的呢，以证得涅槃为目的。这个在这个小写 A 这一段有帮大家画底线，加出题。那方法呢，就是这个重于调制自心的烦恼。那基本上一般我们讲的就是八正道这样的一个修行的内容。这边导师特别谈到这个三世呢，发心目的跟方法里面，发心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因素。你发什么心就决定是哪一类，你发这个增进心，你就是人天圣这一类，发出离心就是恶圣。若发这一个大悲心，大悲为本的菩提心呢，那就是菩萨这一类。所以修法不管是什么，比如说在这个人天圣里面有修布施跟持戒，对不对？菩萨的六度里面也有什么布施跟持戒，那这两个德目，这个人天圣跟大菩萨圣有什么差别？就在于发心。你若发增上生心，那它就只是人天圣的修法；如果发的是菩提心，以度一切众生，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样的一个发心，那它就是菩萨圣。所以导师的人间佛教其实是教大家发菩提心的，所以这边答案已经出来了，对不对？就是人间佛教教我们是发菩提心，那他所以他不是人圣，不是说导师说不是就不是，因为是或不是就在于发心嘛。导师教我们是发菩提心，所以他其实不是人圣。好，菩萨圣就是以发大悲心为本的菩提心，那是发心。那方法与目的呢，就是以自利利他的方法为修行，然后呢以度生成佛为目的。所以导师在谈这三类都扣紧这三事来谈，所以很清楚。好，那在解说这边我们看到第十五页，在这种种的类别里面，导师说菩萨圣是最殊胜的，那这个也就是他人间佛教所着重的一个层面，但是他还是要以这个人天圣为基石，也要含摄声闻圣的一些修行的一些要义，那整个整合出一个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好，那再来第十五页导师进一步来谈是三圣跟一圣。那这边呢，其实三圣就是声闻缘觉跟什么菩萨，这个在瓜胡阿拉伯书是瓜胡二这边就有谈。一圣是什么？一大圣。那这边导师要讲一个谈一个问题，就是三圣里面有菩萨圣，这属于大圣嘛，那跟一圣一大圣有什么差别呢？那导师在这边的一个答案，这是在阿拉伯数字三这一段，大家听得懂问题吗？三圣里面有菩萨圣，它代表是大圣或是佛圣，对不对？一圣就是一佛圣嘛，那有什么区别呢？那导师主要是从这一个教学上说明，就做一个区别了。那比如说在瓜胡一阿拉伯数字一，如说三圣同入无余涅槃，那这意味着声闻缘觉的无学果是究竟的，那这就是三圣说。也就是说这边的菩萨圣它是对举究竟的声闻跟缘觉是究竟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当中所谈的这个菩萨圣。 明白这个差别吗？这个道理了。所以第一个呢，就是三圣究竟里面的大圣，在认为三圣的这个无学果位是究竟，那这边就谈的是三圣中的大圣，这边大圣是认同二圣果是究竟的，是对他的这一个究竟跟不究竟来安立。然后第二个呢，如说不但菩萨决定成佛，声闻与缘觉将来一定要回心向大，同归于唯一大陆，也就是成佛。那这是一圣说，也就是在一圣的教学里面呢，他不认为声闻跟独觉是究竟的，因为他们还要继续往成佛的果位去前进的。那在三圣里面的这个大圣，他是认同二圣是究竟，就是已经是终点了了。那这个是在这两套教学里面的一个差异，内容都是一样，只是说对于二圣的态度是有差别的，就是这样子。好，那所以是约三圣一圣说，大圣一圣有别。那瓜胡阿拉伯数字的瓜胡二呢，若约学菩萨行成如来果而说，大圣跟一圣是无别，最后就是成就都是佛果，要修菩萨行，所以这个是没有差别的。好，那再来导师进一步要来谈这个为什么会有三圣跟一圣这样的一个课题，它的一个根本在于二圣的果证或者二圣的解脱是不是究竟，是不是究竟。那在导师的一个说明里面呢，这边一样 再次提到，就是在认为二圣究竟的时候呢，菩萨圣与二圣对说就名为大圣。但是如果不认为二圣究竟，认为二圣它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解脱，它的或是不究竟的解脱，它必须要再往更究竟的成佛的解脱去迈进，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一圣。那这个三圣中的大圣跟一圣中的这个一圣，它的一个差别就在这边，主要是对二圣到底究不究竟的一个态度了。好，我们看到 B16 这边第一行，大家做一个打一个记号啊，因为在导师的这一个论述或者著作当中呢，那有些这一个有些人他就会探讨导师内心对于二圣究竟或是二圣不究竟的态度到底是什么，也就是三圣究竟还是一圣究竟教学了，他听得懂这一个课题吗？一圣究竟就是声闻阿罗汉都要回小向大的，那三圣究竟就是阿罗汉独觉就已经是究竟解脱，没有后面那一个所谓的回小向大这一部分。那导师的态度是什么呢？不知道，但是在他的人间佛教里面他有一个态度，也就是这边我们区隔，免得去得罪其他不同的意见。导师真正内心的态度我们不清楚，但是以他在阐扬人间佛教这个立场来说呢，他是有答案的。答案是什么呢？三圣究竟是方便说。答案清楚了吗？就是说二圣其实还是要回小向大的。这是导师站在人间佛教，因为人间佛教是导师他一生毕生的这一个所这一个阐扬佛法的一个精华。为什么这么说呢？导师晚年他有出了一本书叫做《气理气机之人间佛教》，里面有谈到长老了。那他为什么要写这一本书？他在书的开头里面说，就是他这一生的著作太多了，很多人 不容易抓到他的一个思想核心，他就说，那我干脆把我思想核心表达出来，那他就安立了这几个字，契理契机是人间佛教，这就是他的一个思想核心，这是他书里面开头所说的。好，所以我们再把这一段做一个归纳，就是这个关于这个三圣跟一圣，也就是三圣究竟跟一圣究竟，导师的态度是什么？因为有这两套教学嘛，有这两套教学，导师觉得哪一个比较了义呢？他的真正想法不知道，但是若站在他人以他人间佛教的一个阐述来说，他认为一圣是究竟的。好，那我们这样子希望不会得罪不同思维的人。好，那这一段我们就谈到这边。所以导师在站在人间佛教或者他的这一个思想核心的人间佛教的一个思维架构当中呢，一圣它是究竟的。那这样的思维呢，不只表现在这篇文章，在成佛之道也同样这么说。成佛之道导师就是用一圣作为这个架构这部成佛之道的一个核心思想。这个说来话长，改天有时间再跟大家说明。也就是说，导师这样的一个思想呢，在成佛之道就充分的表达出来。从开头的序言乃至于最后一个序的一个结诵，皆共成佛道，祝大家一切众生皆共成佛道，基本上而且最后也是应法华经这样的一个教学来作为一个总结。好，那这是关于三圣跟一圣的部分。那接下来呢，这一大段非常的长了，它就是教史的地言。那导师要从这个佛教史的一个角度来说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教法，其实在每个时代它的这一个地位是不一样的。大家看到现在很多法门，对不对？但是这些法门其实在每个时代它有不同的一个地位。那导师主要这一段要谈这一件事情。那这一段呢，导师先点出太虚大师的见解。太虚大师也分三期，太虚大师的三期是500年、1000年，这是第二期，500年之后有个1000年，然后再来第三期就是佛灭后1500年之后到现在，这是第三期。那导师的三期是佛灭后第一个500年，这是第一期。那第二期呢是第二个500年，就是500年之后的再一个500年，可以吗？第三期就是第三个500年。老师是这三期是这个555，那太虚大师是5000，然后之后到现在，这三期里面的分法时间点不太一样，大家先有一个了解。那这边主要谈什么呢？我们第一个呢，我们看到 B16页的第一期佛灭的初500年，它的一个核心教学是什么？以声闻行果去入大圣。那这个是第一个500年。那为什么导师这么说呢？导师说，对不起，我们再回到这个教史地言的刮胡一这边呢，我们这边要把这个三类的内容稍微讲述一下。这边导师说，佛法的五圣三圣若从同归一圣佛道立场来说，所以导师还是认为同归一圣的佛道了。那佛法的分为三类，其实只是大圣的三类。那这三类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刚才有看到两种三类嘛，对不对？第一种就是五圣、二圣跟一圣这三类。那其实这边导师所说的佛法分为三类，个人比较倾向于 人天一类、二圣一类跟菩萨一类，就刚刚我们在五圣法里面所分的是三类。那理由是什么？第一个，在太虚大师所说的以声闻行果去入大圣，这是声闻，然后以这个天圣行果去入大圣，这个是天，对不对？那第十七页刮胡阿拉伯数字三，一千五百佛灭了一千五百年之后，那是依人圣而去入菩萨道。那所以这三期的佛法，它的一个修行重心，就是太虚大师是用 这几个语词来做归纳跟收摄。好，那这个是太虚大师的见解，那导师也对他的这个见解有做一个归纳。我们看到 B17 页的2，二这边导师就提到，大师的分类法呢，由人菩萨而天菩萨，由天菩萨而二圣菩萨是很有意义，也就是那个 时代性、人菩萨就是第三期，天菩萨是第二期，二圣菩萨是第一期。那这三类菩萨呢，它分别对应大圣三心的重智、重信跟重慈悲。就是二圣菩萨重智，天菩萨重信，人菩萨重慈悲。那这个是导师对于这三类菩萨的一个归纳。那再来呢，就是要谈导师对印度佛教三期演变的一个观察了。好，那三期就是500、500、500，我们这边要简略的一个跟大家提示重点。第一期呢，是以出家解脱为中心，那在家是第二圈，那鬼神在第三圈，但鬼神是没有重要的地位。我们看到 B18，我们看到解说，解说的第二行，在第一解说，这个初期佛教呢，鬼神 他只是世间希谈，不加尊重也不加否定，那神教色彩极浅，迷信的方便极少，这是第一期的一个重点。那第二期呢，变成在家在核心，有没有？那出家变到右边，那天神变到左边，也就是这边一个很重要意义，就是天神的地位被提高了，然后在家的慈悲呢移到这个中间。那这边导师有谈到第二期的佛教呢，有两个面向的一个发展。我们看到 B19 的第一节说这边两个发展，就是人间化跟天化倾向的发展。那这个是这一部分的一个特点。那第三期呢，就是原来在初期佛教的这些天呢，被移到中间来了，地位又更提高了。然后在家慈悲在第二天，出家解脱在最外圈，根本没有地位，这是第三期的一个情况。在 B19 最后一行，导师这边有一句话，他说一切情况与初期佛教相比，可说是本末倒置，就是最重要变成最不重要，最不重要反而变成最重要的。那在第 B20 这边也把这两个图做一个比对了。好，那这个是关于导师要让大家看到这一种三期佛教的这个重心啊，它是在变化当中的。好，那再来我们看到 B21 三期佛教的抉择。那这三期导师他重视哪一期呢？在导师的话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一个刮胡三，在阿拉伯数字二这一段三期佛教抉择底下的刮胡三， 峰山导师说，现在所提倡人间佛教，我们是人应该以人为中心，应摄取印度初中二期佛教的人菩萨的慈悲跟智慧，特应从悲起智，而不取后期佛教的天菩萨法。所以从这句话，导师他是重视这个初期跟中期的了。好，那但是呢，在最后一句话呢，他的重点又有不一样。我们看第五的解说，导师说，提倡纯粹的人菩萨法，即由人发菩萨心，以悲智普济一切有情。刚才我们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人间佛教的这一个利益众生的对象只是人吗？还是一切有情？大家看到答案了吗？是普济一切有情哦，所以导师并没有放弃其他道的众生，但是以人作为重点，要先度我们周遭的人嘛，但是他并没有舍弃其他道的众生。好，所以以悲智普济一切有情，直去无上正等菩提。那导师说呢，应着重中期佛教，也就是说，如果是三期佛教来抉择，里面是初二期，对不对？好，那如果在菩萨的这一个，以菩萨这个修学的这一个作为角度来看的话，那应该着重在中期，因为初期没有菩萨法嘛，对不对？好，中期佛教而脱落天化倾向。我们刚才讲到第二期佛教，就是中期佛教有两个倾向，人化跟天化。那导师说要把天化的部分把它脱落掉，好，那所以着重初二期，那更着重中期佛教，然后脱落天化的倾向。那这是这一大段的一个重点。我们时间分配有点不太恰当了，那最后我们只剩五分钟，五分钟我们必须要讲二十页。其实这边主要就是导师呢，从这个印度的这些修行方法里面去抉择人间佛教要修行的德目是什么。我们看到23页，当时在印度宗教当中呢，这修行方法，我们看到23页的阿拉伯数字2，就是当时印度宗教他提出了能够离苦得乐的方法有哪些，主要有六种方法，哪六种呢？祭祀、咒术、德行、苦行、顿释，还有瑜伽。瑜伽不是那一种把脚放在头那一种，它其实就是修定的一个另外一个语词了。 Yoga 就是心的一个跟这个我们要专注的对象能够结合，叫 Yoga 瑜伽。好，那这六种修行方法呢，请大家自己阅读，这个应该不难懂。我们看到 B25页，这六种方法有一些意涵上的一个或是目的上的一个不同。25页在最上面刮胡二这边，六种方法达成的目标，祭祀跟咒术主要是求升天，德行通于做人以及进修的这个根本道德。那苦行、隐遁跟瑜伽呢，是升天，而且是他们外道认为是升天得解脱的一个方法。所以外道他们升天得解脱主要在苦行、隐遁跟瑜伽。好，再来就是世尊对当时修行方法的一个抉择了。这边有几个图，我们解释图就好，图解释完意思就清楚了。这第一个图呢，看到前面所提到的这六种方法，对不对？这是在左边。那右边呢，这一大段主要是在谈人佛法里面，在谈人天圣教法里面对于这六种方法的一个取舍。 那人圣它不是有三条线，对不对？一条实线，两条虚线，有吗？虚线第一条连接到祭祀，这为什么用虚线？因为它是一种包容，它没有完全采用。然后第二条实线连接到德行，这个是人圣法主要的内涵，所采取的内容。第三条人圣法的虚线连接到苦行，它只是取苦行的要义而已，它没有完全接受。所以虚线就是部分的这一个容色的意思，那实线表示说主要采取它主要的内容。那天圣法同样的概念，它有四条线，有两条实线，一条实线连到德行，另一条实线连到瑜伽，这是天圣法主要的内容。它就是采用这个印度当时所施设这些修行方法，主要内容就是德行跟瑜伽，瑜伽。那有两条虚心，一条连到苦行，一条连到顿，是一样，就是采取一种含摄或者是取它一个精要的一个部分而已，没有全部去接受它。好，那这一整大段就在谈这一件事情，就是人圣法跟天圣法对于当时的六种修行方法的取舍，主要跟次要是哪一些。好，那再来我们看到27页，27页同样有一个图，那这个图里面有个错字，请大家改一下。这个德行苦行，这个应该是隐顿，不是详顿。当时有改到这个，不小心去打改到这个字。好，那这一部分是关于这个声闻圣对于当时六种修行方法的一个取舍。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边只有四项，对不对？哪两项被排除？祭祀跟咒术。这是声闻的这些修法，它是不采用祭祀跟咒术，在阿含经里面它已经很明确的表达出这样的一个立场。那声闻的这个修行德目主要就是戒定慧。大家有没有看到慧没有对应，对不对？表示说这个慧是佛教所特有的，在当时印度外道所提倡的这六种修行方法里面，没有我们佛教所说的慧的这一部分。那这个是这个图的意义了。好，那再来呢，我们看到 B29页。 B29页导师在从声闻圣跟人天圣的这个角度来说，来谈他们两者的一个关系了。那这边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声闻弟子有两类，一个是在家，一个出家。第二个重点，我们看到第30页，在声闻弟子的出家又分两类，分成这个阿兰若比丘跟这个人间比丘。那在这个出家众里面呢，导师他在我们看到第31页的二，阿拉伯数字二的解说，解说这边我们看到这个刮胡二这一边，这边导师说声闻解脱道的主流其实是人间比丘，也就是声闻有二大类，在家出家，出家又分二类，阿兰若跟人间。在导师的一个见解里面呢，人间比丘是主流。那这个是这一大段的一个重点。好，那再来就是导师接着再从人天声闻，基于人天声闻的在谈这个基于人天声闻的一个菩萨圣了。那这边我们看一个重点，看到 B36 这边。B36 这边有一个图，那这个就是这个菩萨圣所修行的一个 德牧、哦、那这边大家有看到布施、持戒、禅定、智慧、忍辱、精进，好像没有按照顺序，对不对、哦、为什么？因为导师要按这个人天声闻菩萨法这样的一个顺序来比较，这个图画起来比较好画了、哦、所以菩萨圣的这个修行德目主要就是六度，六度的内容就是布施、持戒，然后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六项。好，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边又多了一个方便跟慈悲，有没有？好，方便慈悲呢，如果从导师的文字说明，在 B36 的阿拉伯数字3，导师认为这个是菩萨的一个特质啦、啊、也就是这六项德目是实践的一个确实方法，然后方便跟慈悲呢，它是总摄这六项的一个指导原则，可以这么样来说。好，所以这一个关于菩萨圣主要的修行就是六度，然后它的一个指导原则或是核心内容就是方便跟慈悲跟方便。好，那最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第40页，前面所说的这一些呢，都是基于这个人间佛教的立场所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论述，这样的论述。所以人间佛教的修行方法有异于传统这些修行方法吗？没有，对不对？还是从五圣、三圣、一圣这些教法里面当中去这一个摄取精华而已嘛。所以它并没有违背这一个传统以来的这些教法。那这个人间佛教主要的一个修行的一个内涵呢，其实就是中起佛教的这个菩萨的六度的一个修行方法，就是讲明白就是这样的一个内涵，然后去除天化的部分，这就是人间佛教重要的核心，然后也含摄二圣的一些修行方法，还有这一个五圣人天圣的这个修行内涵，以它为作为基石。好，那再总结呢，导师有四个重点，我们看标题就好。第一个呢，就是大圣初期的争议是为了适应人类而着重人形。那这是什么意思？其实导师的人间佛教的一个重要的教学的一个依据呢，就是初期大乘佛教大乘初兴起的这一些内容。他这边重视人类，重视人形。第二个重点，佛化了的人形天形都不离人类的道德与净化身心的体验，也就是这些人形天形其实跟一般宗教的人天形还是不一样，它是顺于成佛之道的，这是这样的一个意涵。再来第三个，成佛及人的人性进化与进展以及人格最高的完成，就是太虚大师所说人成即佛成，是明真现实这样的一个道理。那最后呢，导师说我们看导师的原文，我们必须要确定人间佛教绝非同于世间的慈善事业，是从就近的佛圣中来看我们人类应怎样的从人而向于佛道。也就是人间佛教呢，是从人而向于佛道，这边多一个字，对不对？对不起，是从人而向于佛道的一个教学，里面包含的这个修行的理论跟修行的这个细目。那今天很抱歉稍微延误了这个5分钟在这边跟大家致歉。那总结以上所说了人间佛教 很重要啊，希望大家一起来这个弘扬导师人间佛教，谢谢大家。